所以他当然能够啊，这个化度一切有情众生，能够救苦救难。好，那么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在整个的这个汉地，也就是汉传佛教啊，在中土的这个说法里头，你就可以了解啊。以前给大家讲过的，观世音菩萨他到了现在的像荷兰呐 啊河北的北部荷兰呐 啊这以前燕赵的地方啊，这个山西的这一块啊，陕西就不算是燕赵了。那么这一块在燕赵的这一块，它已经算是啊，是一个比较纬度比较高，树也比较少，已经是一个我们称它是已经是比较接近漠北的这一块了。那这个地方燕赵那么的个性啊的民族性都比较强悍，所以古书上这么讲说，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就是他们普遍的都是啊，这个比较孔武有力，比较这个有那种豪气干瘾，也比较多的一种这个征战的这种强悍的个性。所以到那个地方去，就是那里的观世音菩萨所塑造出来的，是以前那个地方说观音菩萨现身在那个地方的，他们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全部都是男生，所以他们雕出来的观世音菩萨是浓眉腮胡，有胡子，眼睛是这么大，眉毛这么浓，像浓眉腮胡，孔武有力。为什么？因为到那个地方去，这地方的民风是这个样子。你只有把这些人教会了以后，他回去家里慢慢的统统有信仰，都可以得度啊。好，可是到了河套啊，河套的地区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陕西的这一块过来，他河套的地区就现出这个叫马兰富观音。那个地方的观音呢是女生，而且拿着一个鱼篮子，上面还有鱼，所以不懂的人就以为说，你们观世音菩萨不是怎么会变卖鱼的呢？因为他在那个地方示现，那么所以他就示现在卖鱼的鱼市场里头，他在那里卖鱼，是一个标志的姑娘，大家都喜欢他啊，那么所以都要做媒人。他说我一个人，你们那么多人要给我做媒人都很好，但是我一个人怎么可能答应那么多人，我看来一个这样好了，背佛经比赛。所以是从背佛经比赛开始的啊，那么起先是比较短的佛经，慢慢的背的又比较多的佛经，就一直背下去，结果最后啊还有几个人。所以他说这样好了，如果能够背妙法莲华经从头到尾都能背完，我就跟他成亲。哇，大家又去背，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读经的风气就非常的盛，你知道吗？啊，所以等到最后，就是最后拔走头筹的是马家的马郎，所以要成亲了、啊、所以也都要成亲了、啊、都要成亲的那一天他示现了啊。那么这个才知道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啊，所以大家都想念他，说这样观世音菩萨带我们都懂得佛法，所以就马兰富观念。所以有很多人不懂这个故事吧、啊、可是还有很多啊。你一到了长江三峡的地方，以前那要从长江下来，那个水那么的急啊，所以有时候发生船难，所以每一个船难又活过又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讲说，从天上有一位 菩萨，她是女生，拿了一条是那个绢索，那条绢索放下来把我拉到岸边的，所以大家都这么讲，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叫做不空绢索观音啊，还有羊脂观音，还有净瓶观音，是不是啊？还有在这个普陀这个地方，还有不肯去观音啊，因为唐朝的时候要迎他到日本去，刚好这个一阵一阵的台风，所以啊，每一次要出发台风就来，所以就在那个地方见事，所以叫不肯去观音，所以他就是这么多的变化。这观世音菩萨在东土的变化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观世音菩萨你有求他就应了，那么所以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念的诚心的合掌念的观世音菩萨啊，你就自然而来。所以我要再讲一个故事，你念的观世音菩萨是观音菩萨真的来救你吗？你想可想而知，有一个人淹大水，所以他就念观世音菩萨，我就修观音法门，就求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来救他。可是淹得到屋顶了，观世音菩萨还没有来，他就继续念。可是有一个老人就划着一个木筏过来，你上来吧，你上来吧。他说你先你走吧，我念观世音菩萨，我要等观世音菩萨来救我。然后他又继续在念观世音菩萨啊，念了很久，这观世音菩萨我一直念你，你怎么都没有来呢？最后念得很勤了，观世音菩萨现在他面前，他说我现在来了。他说你怎么会来这么晚呢？他说我告诉你啊，前面有两个那个白矮哈竹筏哈，所以那还有那个老都要救你，你都不上去，你实在很难伺候哎，啊，非得啊现在现成我的原型才可以。其实你这个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你的那个智慧以及那个整个缘自然就会来。我这样你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不要一直想着说我拜的就是那个羊脂观音，一定要看到羊脂观音才行，你太执着了，是不是？他出现的可能是一个老先生，是不是？也许是一个美少年，是不是啊？那这个开着一个竹筏来救你也不一定，也许是消防队的也不一定，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以前给各位讲过，我作为一个学心理学的人，我其实我很科学，但是科学里头并不是把一个东西一个实验的东西只在科学的角度来看。所以以前我又也跟大家提过，祷告有没有用？有用，是不是？就是因为大家认为祷告告诉他我有祷告哈，所以现在有用，心理暗示在，大家都以为是这样。所以后来有一个实验很经典，就是在医院里头找出这些病人，这些病人都是用电脑自动取样，然后选出了啊这个192个人，这192个人，那么通通把它分给全国这个祷告会的，请他们美国祷告者来祷告。另外那201个人没有选上的，那就没有祷告。可是这201个人都没有告诉他说每天都有人为他祷告，他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看他的医生啊，这个护士以及医疗人员也通通都不知道，只有研究的这个人他做完了，然后付出去这个祷告，然后很虔诚的祷告。他只送给每一个人的基本资料就是这个人的名字，他住在哪一个地方，连地址都不是很不是把他写的，就住哪一个地方，这个人他生什么病， 你好好祷告他。所以这192个人，每一个人每天啊，都可以有5到8个人帮他祷告，帮他复健而祷告。结果这样做了10个月，10个月以后就变成有祷告组跟非祷告组。这个被祷告组的那一组，他的整个的平均不是只有一个人，就是整体的平均，他的病的愈合情形跟进步的情形比那个非祷告组呢要好10%，他的情况比他好30%。所以那些 TG 的医生也都这么讲说，好，我现在知道了，我以后我在医疗的时候我也顺便叫我的那个你好好祷告啊，对你也有帮助。所以生命世界里头有好多的事情，当你的方法做一点改变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些这个研究的方法做改变，你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并不是决然的科学的宗教的完全解开来，并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好，现在我们该来回过头来看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普门品这本经。你看啊，这部经一开始谈的是什么？是这个何故名观世音啊？那么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是不是？那么这个，那么这里边呢，这个因缘是在哪里呢？是众生受诸苦恼，是不是？那么这个问世观世音啊，如果有这样一位闻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名字啊，那么一心持名的话，那么观世音菩萨即就是呢会现在他的，因循着他的身现在他的前啊，那么在念他的观世音菩萨的时候都会得到解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在这里，你没有所求的时候，你念观世音菩萨也很好。所以我很喜欢念观世音菩萨，我喜欢念观世音菩萨。我们大家现在就来念一念，好不好？好，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我们就是这样子念着，但观音菩萨就跟我们这么亲切的在互动着。你在念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身体、你的心都跟他应感着，你的健康、你的每一个器官、你的每一个细胞的受体都跟观世音菩萨的那份慈悲都相应着的。所以你要念哦。好，那么 这个功课就你自己练，就是这样子练的。我们看，我们有手楞严经的那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你家持名念着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就会寻声救苦救难，所以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么苦恼就可以得到解脱，火不能烧，水不能漂，三甲哦免罗刹之难，临当被害的时候啊，那么刀杖寻断，免恶鬼罗刹之灾啊，罪不能加深，三甲能够安度险路等等。所以你要练啊，我是从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观音修行的法门是这样，所以我这个晚上这个出去替我父亲去做义检，你在义检要去巡街啊，尤其是冬天冬房的时候，那你乡下在经过坟场啊、跳阿波啊，啊很多小的时候听过哪一个地方有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听过啊，但是听过你也不能不去啊，啊所以这个我是高中生，我骑着脚踏车，有时候台风刚过，那个水突然退了，那桥早就冲坏了，那个水呢，你要涉个到在这个十几公尺，甚至于二十公尺宽。你要扛着脚踏车，然后就这样涉水而过。可是这个地方就是听说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常常有出现鬼啦，甚至于哈、哦、这个水鬼会在水上走路给你看呐、啊，这一类的。但是你还是要过啊，所以我总是念的观世音菩萨。我只要念的观世音菩萨，我都觉得很安定，我觉得很开心。要路过坟场啊、我会很开心。所以念观世音菩萨不是很好吗？我会告诉大家，你去帮人家助念的时候，有好有些人刚开始帮人家助念啊，要去助念有点觉得困难，好像到那个地方会。我告诉你，你去助念的是在那里念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一样，你念的时候，你啊是受这个护法龙天的保佑，而且是跟基那世界阿弥陀佛的这个佛性佛光相应的，所以你念完了以后，你的内心里说也是清清净净、干干净净，是应感的，所以跟其他的东西通通自然都剥落的，所以哪有回来以后还想东想西的，说是不是有阴气带回来？拱狼渣呢，不要这样想，不是这样想的，知道吗？好，那么你看看救苦救难是这样，烦恼的解脱也是要让观音啊的佛号的时候，就会离于淫欲，离于嗔怒，离于愚痴，所以贪嗔痴慢疑的东西都可以自然而然的，就是你能够解脱啊。那么所以求难得难，求你得你，礼拜供养观音哈、哦。那么求难呢，变生福德智慧之难；求你呢，变生啊，那么端正有相之你，树德啊，树子这个德本众人所爱敬的。那么这个持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受持观世音菩萨，而且你能够供养的话，能如是无量无边的福德之力，你念观世音菩萨啊，你这个得到的是这么多。所以观世音菩萨呢，有这个，那么云何，那么怎么去为众生说法呢？你看他在说法的时候，对不同的声闻也缘觉啊，菩萨他就现他的身为他说法。那么为比丘尼啊，那么这个国王宰官哈、啊，那为他们也就现不同的身为他说法啊。那么男女老少不同，童子童女，那么也现童男童女为他说法。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就是这个样子啊。这在这个所楞严经里头讲的也是一样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呢，那么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啊，度脱众生，故因呢，所以一定要供养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一个娑婆世界 啊，他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是施无畏的，他一点都不畏惧，你有什么急难的时候他都会寻声救助的。所以无尽意菩萨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在听完了佛讲这些了以后，他就这个拿了这个啊身上的璎珞，然后这个啊这个那个来送给这个观世音菩萨。因为世尊这么讲，他说无尽意菩萨，因为问是他问的啊，他说观音菩萨呢有如是自在的神力，由于娑婆世界啊，所以我现在跟你讲了，你就已经你也应该了解的。对，无尽意菩萨呢，他就这个解了他自己的璎珞来献给他。观音很客气，他连这么样子的这种啊这个布施呢，他都不肯接受啊。那么可是释迦牟尼佛呢才讲说，哦，你应该体谅他，那么他才收的。所以一半后来一半给释迦牟尼佛，一半给多宝如来。可是他这个布施结束完了，供养结束完了以后，其实到最后都是供养佛。最后就问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我们得闻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我们能够听到这个普门品，我们也知道这个普门品，能读诵这个普门品，那么我们自己应该所得的功德、所得的福报应该很大。那么这个佛呢肯定这件事情，说确实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所以这一品经是在讲观世音菩萨他的这个因缘，他为何来到娑婆世界，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本来就是苦乐啊，这个都有的。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常常念佛，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种种的这个灾害，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这个从里头解脱出来，烦恼也可以从里头解脱出来，所以我们的贪嗔痴慢疑邪见也可以从里头得到洗涤。所以念观世音菩萨，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我自己觉得我很高兴很早就懂得念观世音菩萨，不是我懂，是因为到雷音寺那里去学来的啊。所以你今天你了解了，你就知道念观音菩萨很重要，常常念，心里面常常念，其实它是这个让我们真的是法喜充满啊，苦恼、烦恼、灾这些灾难都可以解脱。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我们还是念佛，还是念阿弥陀佛啊，有空常常自己念观世音菩萨，念佛，念观世音菩萨，有念出声音啊，那么也可以，你不念，你用默念也可以，默念那么的效果跟念出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你这个得变，那么你就这个念。有时候你开车，车里头放一点观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的佛号，你把它放一放，其实也是一样，是很好的。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念念佛，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